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的第四地，经文现在讲到第十五页，第十五页的第四行，佛指菩萨住持宴会地，从这个地方开始。第四宴会地的经文呢，有长文，有重诵。现在讲的长行的文字啊，第一是明地相，说明第四地的修行前后的相状。那么其次是明地国啊，地相里面分三段，第一是入心啊，入第四地的入心。第二是住心，就是住地心，就是进入第四地的住心。住心里面呢，文字比较多，到了上次就全文讲完了。经文就是最后赞叹第四地菩萨的精进的殊胜种种的功德，所以经文讲到最后说，这个第四地菩萨他已经所谓断诸疑惑，明断具足，喜乐充满，佛亲护念，无量智要皆悉成就。到这里为止啊，就是住心住地心。那么进入第四地，他的修持所成就的功德，上文已经说过啊，他所有无量智要智愿，对于菩萨道上的号要，通通都已经成就了，皆悉成就。接下去现在要讲的经文呢，就是出心入住出三个阶段。这是说明出从第四宴会地的这个功德成就之后，从第四地出来那么要再往前渗进那么他这个功德成就之后，第四地初心当中啊，他的殊胜的境界，能见许多佛，成就种种功德。所以经文说，佛子菩萨住持宴会地，以愿力故得见多佛。金刚藏菩萨讲到这里，对当时的听众们说，这个第四地菩萨已经安住在第四宴会地的这个殊胜的境界，那么由他的愿力与愿力故，因为由他所发的大愿的愿力的缘故啊，能够见到很多佛，是得见多佛。那么下面就说明他所见的佛有数目字有多少，所谓见多百佛，见多千佛，见多百千佛，乃至见多百千亿哪由他佛。这些文字啊，从初地开始都是相同的前面第一欢喜地里面也是一大愿力得见多佛那么前面的经文就写的比较详细，说的多一点，所以初地里面说所谓见多百佛，多千佛，多百千佛这里到这个多百千佛之后，就用乃至两个字来略掉中间的文字。乃至的这个中间呢，在前面初地里面是多亿佛，多百亿佛，多千亿佛，多百千亿佛，多亿哪由他佛，多百亿哪由他佛，多千亿哪由他佛。 这里的乃至两个字就略掉这一段，略掉这一段。接下去说，乃至下面接下去说，乃至见多百千亿奶油大佛，而前面抽屉里面的文字也是一样的，多百千亿奶油大佛。那么这里只是用乃至两个字略掉中间一段，说明他所见的佛之多。那么他所见的这些佛，他都是恭敬供养啊，诚实啊，恭敬尊重啊，诚实供养。对所有所见到的佛，都是一样的恭敬，皆恭敬，就是通通一样恭敬，一样尊重，皆都是这么尊重。诚实秉承奉事于所见的佛，那么同时供养这些诸佛，用什么东西供养呢？四相上的四事供养，衣佛、卧具、饮食、汤药，一切资身悉以奉事，就是用这个世间的四事供养，无论是穿的衣服、布幔、瑞等的这个供品，卧具、睡卧的用具，饮食就是所有的吃的东西，那么滋养身心的这个所有的食品，汤药就是如果有病的时候需要用的这个药的医药供养，那么这个四事供养啊，通通具备，所以总之一切资身之具，资身资助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用品啊，悉以奉事，通通啊都拿来供养奉献于诸佛，是表示供养啊。那么就是说第四地菩萨以他的愿力能见无量佛，每一尊佛都是四相上的四事供养，理性上的这个修行供养，那么一一都能如法做到，不但是供佛，同时也供僧。所以接下去经文说，一以供养一切众生，有佛必定有佛所度的所有的这个四众弟子啊。这个众生的身呢，是出家人，出家人众多的出家身众啊，一切众生就是表示每一尊佛所度的所有的出家弟子，通通都一样的供养。所以凡是供佛呀，同时就是供佛己身，并及供养僧，供养佛同时并及供养僧啊。那么供养僧跟供佛的功德是平等的，一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凡是有人来供佛，佛都叫他说你供僧好了，供养整个僧团。当时佛住在世间，他的应身丈六金身的这个老比丘啊，他的应身跟全体的僧团相同的生活，所以凡是供养佛，佛就叫他说你供养僧吧，供养僧佛就得到受用，也有佛的一份在里面。假如只说供佛，那么僧团不能受用啊，这样子功德就不会很圆满。所以凡是供佛，佛都叫他说你发心供养僧，供养僧佛在身处啊，那么他的应身在世间，他的受用跟僧团相同啊，所以供养僧佛就得受用啊，同时那么供佛己身啊，功德是平等。所以从此流传下来呀，凡是有发心要修功德、修福的，以共生的功德呀最为殊胜， 所以一般都提倡啊斋僧啊，以饮食供养出家人，斋僧以这个功德来回向做一切的功德事业，通通都是一样殊胜啊。那么尤其呀、啊，在打斋供僧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你自诚恭敬，还能得到圣僧的视线接受供养，那么这个功德就更为殊胜了啊。我们大家都大致都知道啊，这个佛的十大弟子当中啊，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十六尊者之一宾陀卢啊，宾陀卢波罗多这一位尊者，他是常在世间接受这个凡有打斋的人的供养的啊。这个最早的起源呢，根据《法院诸林》里面说啊，那是起于这个道安法师东晋时代啊，弥天释道安了 啊。那么这个道安法师的这个瑞相上，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宾陀罗尊者示现啊。那么但是当时在道安法师本人呢、啊、他还不知道是宾陀罗啊。按照这个法院诸林第十八卷里面的记载啊，说道安法师他住在襄阳，在襄阳的檀溪寺啊，因为那个时候寺乱，北方啊五胡乱华啊，当时很乱，那么他就啊偏僻的住在这个襄阳的檀溪寺里啊啊，那么在哪里住坐，住这个道行般若经等啊，就是对般若方面的已经翻译过来的经典呢，他在写注解，写注解，他已经注了二十几卷的经文了啊。那么因为他自己觉得所注的经啊，不晓得是不是合乎佛的圣意啊，不晓得有没有违背佛意，合乎佛意吗？他心里有一点呢，不敢断定啊。那么因此他这些经注好之后啊，那么道安法师就发愿啊，如果我所注的经没有差错，能够合乎佛的意思，弘扬佛法，能够达成啊功用，使众生得利益的话，希望啊我能见到一种瑞相来证明我所说的没有错。那么他这个愿发过之后啊，那一天晚上他在定境之中啊，见到一位凡僧，凡僧就是印度的出家人啊，凡僧啊，看到一位出家人啊，这个是老比丘，相好庄严啊，头发通通都是白的了，雪白的头发，而这个眉毛很长很长，两条眉毛拖地啊，真是很长的眉毛。他看到这么一个出家人印度的翻身，他看到之后啊，这个翻身就来跟道安法师说，他说你所住的经啊都合乎圣意，没有错啊，完全正确啊。而这位尊者同时就跟道安法师说，他说我啊没有入灭，我现在住在西岳，西岳就是西岳的，当时有这个像玉天国等啊啊，这个许多小国都佛法很兴盛啊。这个这位长迷的老比丘啊，就告诉道安法师说，我没有入灭，我现在还住在西岳啊，假如你的经要弘通的话，我会帮助你弘扬你的注解，我会帮助你弘扬。不过呢，我对你有个要求啊，你平常要时时摄一摄饮食啊，来给我受用。他要求供养了啊，因为他都没有入灭啊，而平常人家也不知道啊。啊，他那么得供养的机会恐怕就不多了啊。那么经文呢、啊、还没有完全翻译过来，那么他这个梦境过了 也是定境了啊。有像有的说是梦境啊，他们见到这个老比丘之后，长弥的比丘，他所见过的翻译过来的佛经里面还没有看到，不晓得是哪一位。后来道安法师他把这个情形告诉他的弟子们呢，他说我的梦见到这位长弥的老比丘啊，他证明说我所住的没有错，只是有个要求，希望我能常供养他啊。那么但是这不晓得是哪一位，他当时就宣布跟他的弟子们说，你们以后啊如果有经论啊三大教典翻成中文的话，你注意看看这位比丘是谁啊。那么后来道安法师入灭了，入灭了啊！入灭过了一段时间，道安法师的弟子当中啊，那个净土宗念佛开祖庐山呢 啊，庐山远公就是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就是道安法师的弟子啊，啊，而道安法师是佛土城的弟子啊。这个慧远大师啊，他在庐山，他在庐山在修念佛法门的时候，这个时候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来。在长安翻译经典了，当时也翻译了这个十诵律，立藏的十诵律有61卷。这个十诵律翻译出来之后啊，那么庐山就请到一部去这个供养那么远公看过十诵律啊，才发现呢，知道哦，他的师父道安法师的梦见的那一位长弥的比丘啊，就是宾陀罗尊者，是宾陀罗尊者。因为十诵律里面有明文记载，我也看过啊。这个十诵律里面有明文记载说，佛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这个在家居士叫做寿提长者呀。他要测验佛弟子当中的这些有神通的那些佛弟子的比丘们他要看看这个神通因此他就用金啊做了一个金钵那么比丘出来托钵的时候都要从他的门前经过，而这个寿提长者的门前路边呢有一棵大树，那么他把这个金钵叫人呢爬上树，放在这个大树的上面，这个有三叉的地方可以放钵的地方啊，他就把这个金钵放在那个寿叉叉上面啊，很高的地方。那么到了天亮以后，佛弟子们那比丘们来托钵的时候啊，他就在门口就宣布了，他说我那个大树上有一个金钵哈，谁能够就在地面上啊能够伸手拿得到，我就供养他就这样子宣布了。可是1250人前面都一个一个都过去了，谁也不要，没有人要因为佛平常是都有规定啊，不能随便乱现神通不是一众生有大利益的时候不能现神通。而那一天呢，宾陀罗走在最后，他心里想，这位寿提长者他发心这样子，虽然是供养心是有，但是并不正确那么佛弟子们都不愿意接受，谁也不愿意接受他的供养，这样子使他不能满愿了，会使他退失道心。那么因此宾陀罗走在最后他想大家都不接受他的供养，我来吧大家都过去了，他是最后一个，好，你既然没有人接受你的供养，我来。他就用神通啊，手一伸拉得很长很长，好像橡皮了刚才求捏了有个叫等那么一伸伸到这个寿提音上，把这个金钵拿下来这个寿提长子高兴得不得了就向他顶礼就把这个金钵就供养他，同时也饮食供养那么就满这个寿提长子的一碗了那么托钵回去了，大家吃饱饭的时候佛就集中了说话了佛就说了今天那一位接受人家金钵供养的那一位比丘出来宾陀罗就出来了好，你这么喜欢这么慈悲愿意接受人间的供养，我今天要规定你的以后的发心你既然发心要接受人家的供养，你不能入灭 你不可以入灭。你要我的佛法在世间的时候，你就要在世间做众生的福田，有人供斋，你就要去接受人家的供养。哈哈，所以这个宾陀罗接受了这个佛的这个慈命之后啊，他不入灭，他没有入灭。所以呀、啊，他等到道安法师见到的时候啊，他的迷毛已经很长很长了，几千年了嘛，啊、哦。那么最起码一两千年，这不得了了，他的迷毛就长了那么长了哦，所以他是因为长迷祖师，现在的那个十八罗汉里面哈，迷毛长长，两手拿过迷毛的那一位就是宾陀罗啊。那么因此知道那一位长迷的尊者就是宾陀罗之后，因为他的要求，向道安法师要求说，希望能够时时时时供养他啊。那么从此啊。庐山的慧远大师的这个五观堂吃饭的饭厅啊，啊，出家人的地方饭厅叫做五观堂，要师存五观呢、啊，在五观堂里呀、啊，另外设一个甚深座，甚深座，因为宾陀罗是阿罗汉呢、啊，是甚深呢、啊，啊，另外设一个甚深座，在主持的这个位置啊，平排，这个甚深座啊。就是供一份饮食在那边啊，不管他有没有来啊，宾陀罗有没有来，就是有他一份摆在这边供养他啊。那么、从此之后啊，一般的丛林就是以此为例啊，在斋堂里另外设有甚深座啊。那么以后啊，在中国佛教里面还有许多因为供千僧斋而感应到宾陀罗出现的这个故事啊，所以这就是说明啊，在从印度到中国，这个中国佛教也流传很广的，接受人们供养的这一位长迷尊者啊，就是宾陀罗。宾陀罗尊者他是福田第一，佛弟子当中啊，他是做众生的福田第一。给众生种福田，因为他是阿罗汉呢、啊，应供啊，可以接受众生供养，而众生能够供养阿罗汉，那福报是不得了的。所以凡是供佛，同时就供生啊。那么最早设甚深座供养宾陀罗，那是从庐山远公大师那边开始的。现在一般在台湾的寺庙已经是没有这一种的习惯了啊、大陆丛林从前情况如何就也不得而知了啊、那么这是最早在东晋时代啊、这个宾陀罗尊者就现身在中国佛教里啊，接受众生的供养啊、那么所以供佛同时也供僧，所以经文说供养一切众生，同时也供养，用来供养所有的出家人一切众生啊、以此善根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把上面供佛几身的功德，这个殊胜的善根啊、通通拿来回转去向于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啊，就是凡是所修的功德通通回向无上菩提，就是福音向果了，把这个修因呢、啊、通通回向于无上菩提的果地的功德，所以叫做回因向果啊。以彼佛说恭敬听法，彼佛就是前面所见的佛啊，所见到的佛很恭敬的听佛所说的法啊，佛有说法他都会很用心的听，就是第四地菩萨啊，闻已受持具足修行啊，他听过佛所说的法之后啊，就思维接受佛的说法，认持在怀，不知有所损失，不会忘记，那么就是思会啊，那么按照佛所说的修行方法呀，努力去进修，所以具足修行，具足就是完备，佛教要怎么样的修行他就怎么做啊，一点也不会有所违背啊，所以具足去修行。 佛以比诸佛法中啊出家修道，又在所有的佛法当中，如果这一尊佛他的道场，他的度众的环境需要他出家来做帮助度众的这个工作，那么他就出家去修道，修学出家的比丘行，这个在初地也有说过。不过这个第四地菩萨呀，他是到他方世界的佛那边闻法的时候，如果需要出家他就出家，是这样子但是不一定是要当出家菩萨，那么平常时在应县呢都是以在家菩萨的身份居多了，又跟修治身心性也，经无量百千亿哪由他接，他更进一步的修行对治烦恼的方法，因为他还有最维系的根本烦恼，就是根本无明呢，这个根本无明最细的地方，就是将成佛之前还有几分这个细细的这个烦恼根本，要对治，深深的这个很深厚的道心去体会，相信佛所说的法，以求了解明白之后啊，尽断维系无明，经无量百千亿哪由他接，可见三大无数劫修行成佛呀，那只是一个大概的数目，真正的时间呢，那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说无量百千亿哪由他，哪由他也是亿，无量百千亿亿劫，来修学菩萨道，对治所有的维系无明，令诸善根专赴明净，使所有的善根更加光明，更加清净，使所有的维系的烦恼统统把它除掉。佛子，比如今世炼制真经，作庄严记，于所有经皆不能及。这是比方，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比如说金师专门做这个金的工作的这个人，他很会炼金，他炼制这个真金来做各种的庄严记，各种庄严记啊，就是在这个佛堂里面各种的庄严所需要的用具，他都可以用金去做得非常的好，那么把这个金做成庄严金啊，那么还没有做成的金就不能跟他比了，所以以所有金啊皆不能及，没有做成庄严金的金就不能跟这个已经做成的来相比了，因为做成庄严金的更为殊胜。这是比方说第四地菩萨的功德比起三地以下的菩萨的功德更为殊胜。菩萨摩诃萨依佛如是这个法合这位第四地菩萨他的修持功夫也就是好像那个锻炼真经的情况来做庄严记，用意是跟这个相同，因为他的功德比起三地以下更为殊胜。注意此地所有善根下地善根所不能及，此地就是第四地，第四宴会地他的功德福德智慧下地菩萨下地就是三地以下，三地以下三地以下的菩萨所有的善根不能跟他比所以所不能及，也不能跟他比了。第四地菩萨胜过三地多多，如摩尼宝清净光轮呢，能放光明。这个好像摩尼宝，摩尼就是这个如意宝，像那个如意宝珠啊，清净的这个宝珠，它有光明，轮是圆形啊，说这个珠是圆的这个清净光轮的如意宝珠，它能放光明 非珠怡宝自守年纪，其他的宝珠是不能跟它相比的。嗯，风仪等源呢，系不能坏。模拟宝珠啊，丢在这个烂泥里面，无论多久不会损坏，碰到风碰到雨也不会坏啊。那么如果把它提出来之后啊，还是照样的那么清净庄严啊。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这个第四地菩萨也是如此，像那个摩尼宝珠一样这么清净庄严。注意此地下地菩萨所不能及，注意第四地三地以下菩萨就不能跟他相比了。众魔烦恼系不能坏，所有的众魔就是四魔十魔都不能伤害他啊、烦恼也不能损坏他啊、因为他的功夫已经到了非常殊胜的境界。此菩萨以四摄中同事偏多，十波罗蜜中精进偏多，疑非不修，但随力随分。此菩萨第四地菩萨，第四地菩萨在四摄法里面不施碍于力行同事，这个四摄法里面它是第四同事比较偏盛，专做同事的摄化众生的事业。十波罗蜜当中啊，它是精进波罗蜜最殊胜，前面说过十种精进啊，精进偏多。疑非不修，其他的九种波罗蜜不是不修，只是随分随力啊，可能做到的他就随时都做。佛子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第四宴会地，这是初心啊。总结初心说，这就是简单说明第四地菩萨初心的境界啊。到这里为止，明地相说完，明地国，我们休息一个时间再讲啊。